Hello，大家好，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Dolly's Talk，这是 Dolly's Talk 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第一期。大家好，我是胡心宇 Dolly。今天呢，我们的主题是中美法律的碰撞与融合。律师如何帮助中美企业发展？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到的嘉宾是美国善泽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Leo 王之洲。Hello。然后
大家好，大家好，欢迎。
另一位是北京市东卫深圳律师事务所的执行主任，涉外法律圈公众号的创始人孙旭东先生。Hello。
Hello，大家好。
现在呢，就是我想说，一位呢是我来到美国以后给予我很多帮助的贵人，他长期深耕于美国的法律实践，是加州和华盛顿州的职业律师。另一位呢是在我的事业上给予我非常多信任和帮助的贵人，目前负责国内大型律所的管理以及涉外业务的发展。今天我们希望在中美两个法律体系的角度来聊聊法律、企业管理以及法律行业的未来。首先呢，我想问一下 Leo，我想问一下 Leo，关于就是美国律师，你认为以你为代表，你觉得美国律师有哪些特点？
以我为代表的美国律师，首先我当然不能代表所有的美国律师，OK，我只能代表一部分美国律师，可能背景相同或者背景相似的律师。我觉得美国律师的特点在目前美国的司法体制和联邦这样的一个政治体制下面，特点其实非常简单，就是我们是非常忠于法律，然后我们也非常在意法律。就是当我们走到法庭去执业的时候，我们是真正是把法律当成一回事儿，然后我们尊重法庭，我们也期待法庭给到就是说我们的案件中的各样各样的陈述、主张、论辩给到积极的回应。对我们来说，法律这项事业已经至少对我本人来说，已经深深的进入了我的骨髓和血液之中，那是
对
我
法
生
律
活
有
的
信仰。
对对对的，他是我生活的已经是一部分。另外的话，就是我相信就是说这个肯定还是跟美国的司法体制和政治体制相关，就是说因为美国的法律它可能嵌入到了这个大家的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吧。所以说我们所谓的美国律师的特点，就是我们可能会出现在大家生活的不同的篇章和各个行业中的话，你都看到律师不同的身影。虽然说这个来自不同的律师事务所，可能不同的背景，但是可能因为在美国，法律渗透入生活的程度是如此之广，如此之深，所以你能看到的律师也非常非常之多。所以的话，如果让我用非常简单的话总结的话，大概就这么几个特点吧。
那我接下来另一个问题是，我想请问，在这样美国社会的这样一个体系下，你认为为什么美国的企业喜欢提前找律师？它这个背后的逻辑有哪些？
其实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哈，就是在我刚刚讲的这个过程中，其实已经有按就是有铺垫了这个问题的回答，对不对？因为就是在美国的商业的实践，包括大量的这种交易往来，包括商业诉讼或者说商业纠纷的一个解决，它基本上是循着这个就是说法律设定的框架，透过司法的途径去解决。当然了，现在这个随着仲裁，对吧？现在已经成为一个非常非常广泛使用的这么一个纠纷解决手段，但是它本质上依然是在法律的框架下面用来解决纠纷的一个手段。所以的话，就是说，我觉得美国企业或者说在美国进行经营的主体和个人，他会非常及早的寻求律师代理和帮助。主要的问题是因为就是及早的有律师介入，会让大家去面对复杂的商业问题和潜在的纠纷解决的时候更加。一方面是准备更好，一方面是胸有成竹，对吧？如果一个发生一个问题的时候，我知道我有身边有律师，即使能够给我建议能够让我有一个比较清晰的方向去处理这样的问题。那第二个当然就是说有很多的纠纷，或者说很多的这种所谓交易中发生的一些局域障碍和问题，如果之前有律师的介入和参与的话，他是能够在不需要介入司法程序的时候，不需要周数大量的成本的诉讼纠纷解决的方式下就可以解决掉的。所以的话，就是律师提前介入，他不光有一个让客户准备的更好，同时也能让客户在解决纠纷的成本上更低的这么一个效果。
解释的非常好，那我可以理解为就是在这个案例法体系下，那么市场的规则已经非常的完善了，那么人们对规则要更加敬畏，市场对规则也更敬畏，不希望在商业活动中让这些法律的问题成为商业的拦路虎。 可以这么理解
没错，
吧？
你说的非常对，没错。
OK，那我还有第一部分的最后一个问题是，你认为中美客户对于律师的付费的意识是否会有差别？
因为我们也大量服务来自中国或者说来自就是东亚地区的客户吧，所以我觉得总体来说的话，我们是能够感受到这种很明显的，就是说中国或者说对吧亚洲地区客户和就是纯美国本地客户的一个区别，就是第一个大家就是都能，美国客户是非常能够接受按小时计费的，也是我们现在主流计费方法，对吧？他对这个事情他是有一个长期的历史和文化积累，他对这个事情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他唯一跟你纠结的可能更多就是你的费率是不是合理，对吧？还有就是你每次给他发方案的时候，你的某些时间的累积是不是合理？中国客户可能会更加在意，就是说这个计费方式本身，我们能不能接受，对吧？中国律师或者说中国客户会比较担心的，往往就是。对吧？我也没有一个机制来监督你，你万一多报了、浮夸了，对吧？这样的问题，那我怎么办？我们至少在跟客户接洽过程中去谈费用的时候，我们是比较少遇到美国客户有这样的问题，但是中国客户的担心是比较常见的。另外的话，当然就是中国客户现在可能也比较习惯于就是，这个可能孙主任可能更有发言权啊，就是说中国客户可能因为在中国的司法实践和律师收费实践上的就是现实上面可能也更加好像习惯于就是说我要有一个一口价，我要有一个这个包干价，对吧？我们时不时会遇到这样的要求，当然我们都只能对吧，非常无情的拒绝。在某些案件中，有的时候是可能可以考虑，但是大多数案件中可能只能无情的拒绝，对吧？但是这可能是一个非常非常明显的一个差异吧。
OK，谢谢。那么来到旭东主任，我想问一下旭东主任，中国律师这些年，你认为你看到的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这些年其实变化很多啊，就包括最近大家都在提这种 AI 工具各种。但是首先，我觉得从角色认知的角度吧，大家其实变化还是挺大的。你比如说，可能10年前大家可能更多在国内都是一个诉讼律师或者非诉律师，他更多是事后的时候来救火。但是现在的话呢，其实更多像一个商业顾问，他其实更多承担了开始承担管理。不同的供应商的这个角色，然后来综合的服务一个企业。当然了，法律服务和法律专业还是它的这个基础。第二个的话呢，其实国内这些年，律师人数讲实话是在激增的。那激增的话呢，它的竞争维度其实还是升级非常厉害的。就以前可能这个你在某一个专业的这个维度做竞争就可以了，但是现在的话呢，你上升到了专业、行业、产业，包括地域。你都有很细的这个领域啊，特别是以前可能你仅仅只是一个专业化的一个交付的话，到现在可能还会拼，比如说你的整体的产品能力的整合，包括你的资源能力的整合。所以其实现在越来越多的，我觉得就是个人能力的强，转变为整个律所或者整个团队，它的标准化、模块化、可复制的这种能力吧。其实国内还这几年确实变化非常大。然后最后，我觉得还是工具确实要提一下，因为特别是这几年啊，这个 AI 工具的这个变化，让不管是你从这个低年级的律师，还是到合伙人律师，包括到律所的管理啊，这些年大家的所有的认知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啊，特别是这个以前的经验壁垒，正在被逐步的被 AI 的这种专业评权吧，我们叫做给打破。所以，我觉得这几年其实确实变化挺大的啊。大家可能更直观的感受就是，竞争在加剧，
是的，然后呢，我想说的是，作为东卫的这个执行主任以及旭东主任在涉外律师这个领域其实是很有发言权的，包括我在内的我的涉外领域也是你一手就是给我指导，还有给我很多的参考。所以我想问一问，在你眼里，你认为涉外律师真正缺的是什么？缺的是哪一方面的？就是现有的这个我们说的这个涉外市场，法律市场，你认为涉外律师缺什么？
不敢说给多利指导，因为多利本身还是很强的，确实。这么说吧，其实从就是80年代、90年代，更多呢在国内还是那种这个 FDI 外商投进来，所以在那个时候的话呢，大家很多时候是跟随着外资律所一起服务外资客户。但这几年的话呢，随着很多的都是企业走出去， 所以的话呢，首先有一个大的宏观的在发生一个变化。那走出去的这个过程呢，其实很多时候它缺的不是法律知识，而是这种商业语境啊，包括一些跨文化的交流和沟通的这个能力。那这一块我觉得是最缺的。那你比如说我在做这个涉外法律圈平台的时候，我发现后台其实最大量的需求是学法律英语的需求啊，有很多人都在跟我们提法律英语，但其实你真正从可能服务出海客户或者哪怕 C 端的或者怎么样的一些客户啊，其实英文能力呢，它并不一定是一个最核心的能力吧，就是你到底能不能理解它这个涉外服务或者出海服务，它的整个链条的逻辑，包括它需要哪些供应商，站在它真正的需求和商业的场景里面去跟他去对话，我觉得这个很难。然后就前面包括提到的这种跨文化沟通，但是最后呢，还有一个我觉得是非常缺的，就是这种国际网络的能力吧。因为其实中国的企业吧，特别是现在啊，企业出海，它一般不止一个目的地，它很多时候跨州、跨国家啊、跨省、跨市是很正常的。所以的话呢，但是国内的客户呢，他经常又需要可能这个国内的律师做一个 leading counsel 的角色来总包，然后来统筹各地的这个供应商。那所以的话呢，对于他的这个海外网络，那其实是非常缺的。那这几年的话，其实国内的律所也在大量的走出去，但是呢，大家其实互相了解的程度还是不是很高。那现在就算是在国内的一个可能比较头部的律所当中，他去寻找哪怕像在欧美这么成熟的地方的律师，其实也不是所有人马上就能想到那么一两个很合适的供应商的。所以的话呢，我觉得真正缺的还是商业的理解、跨文化沟通，还有这个供应商或者说海外网络的这些能力吧。
说得非常好。那我想问一下，薛东主任在跟美国律所合作的过程中有什么经验或者感受？
我最大的感受其实，这个欧美吧，我们一般是这么分的。欧美其实这个最大的感受肯定是规则性还是很强的啊，规则性很强。就是你比如说和这个美国律所包括律师合作，大家首先就会聊清楚这个前置化的很多的事情啊，包括费用啊，包括这种具体的合作方式啊，各种他不会模棱两可。那国内可能的合作，他会更倾向于什么呢？就是先干起来再说。所以呢，经常会出现就是干着干着，可能这个项目没了，然后那这个时候大家有情绪有付出了，对吧？那其实这样的话就会导致就是跟美国律所的聊，它其实前置的成本相对来说高一点，但是呢，这个好处就是说它后期的摩擦成本它其实很低啊。所以的话呢，这个就有点像，因为我在上海待了10年，所以就有点像，其实蛮像上海的风格的。那大家都是把话说前头。然后第二个很这个重要的一个这个感受是什么呢？就是他其实还是比较看重人与人的信任和链接的。就是你跟这个欧美的律所合作，他其实他不会轻易的把你的客户再转给别人。就是你一旦建立了这个信任，他其实这种合作关系是比较稳定和长久的。然后经常也有我的美国的一些律所律师的一些朋友，他来国内，然后我们经常会不一定是聊项目，他就小喝一杯，然后聊聊生活，聊聊其他的。然后但是可能国内的话呢，他会偏项目制一些，就是大家可能做完一个这个事儿，大家就项目散了，大家就散了啊。所以跟欧美律所他可能合作，大家可能会更长期一些，长久一些。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事儿吧。但是可能对于因为国内的合作的话呢，他很多时候他很急啊，国内的客户他确实很急，他突然找到你的时候，他很多时候他就是第二天或者下一周啊，要你怎么怎么样啊，所以在这一块的话呢，我觉得就是一定要前置化的去建这个网络，特别是今天也能认识 Leo 这么优秀的这个美国的律师，那如果前置化的跟大家进行交朋友或者认识啊，其实后续的很多的项目合作就会顺畅很多吧，
非常同意，很期待我们这两个中美律所今后能有非常深厚的合作。其实薛龙主任说到这点，就是中国的客户都很急，我非常赞同这一点。可能我就非常适合服务中国的客户，因为我也非常急。 然后我发现美国这边节奏很慢，然后作为一个工作狂来说，我经常会非常抓狂，如果找不到人的话，就是会非常着急，所以我觉得其实是对的，我们应该把这些准备工作给前置化，这样子如果一旦有法律需求来到的时候，我们能有充足的准备。然后我也非常期待二位那个合作协议能够尽快的推进下去，就是对，我在这里拭目以待。然后呢，我们下一个环节我想要聊一聊关于中国的企业，因为二位都是服务过中国企业的。然后先问一下 Leo，你觉得最近一年中国企业出海美国，他最关注的是哪一些法律风险？是知识产权关税呢，还是产品责任、劳动法诸如此类的？在你的观察里，你认为是什么？
我觉得可能用这个时间的维度来谈的话，对我来说，可能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有挑战性的事情，因为我们这个律师事务所，特别是我本人的团队，我们更多的就是在，因为我们是做诉讼和争议解决为主的一个律师事务所，所以的话，就是其实我觉得对，因为包括到我们这里来的案件，其实都是前期的某一些的出海过程中该有的法律准备没有做好，然后发生了问题，然后引发了不可逆的纠纷，然后案子才会到我们手里，对吧？所以的话，可能我还没有那样一个宏观的眼光去看说中国企业整个出海从端口来说的问题是什么。但是从我自己接的案子的情况，我们能感受到，就是说，就是这个出海过程中的这个知识产权的侵权的风险，还有就是出海的过程中，为了跟在地的资源对接，然后形成了这个合作的一种模式，无论是利润分成还是股权安排，对吧？他因为之前没有谈拢或者没有谈清楚，后来发生的这个纠纷，最近网上闹得非常沸沸扬扬的这个茉莉奶奶，对吧？这个案子在纽约这个案子，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劳动争议的纠纷呢，我还包括产品质量责任，这个我觉得不是一年的问题，就是一直都存在，一直都会有。我们其实做劳产品质量责任的案子比较少，所以可能我们不太有发言，但是劳动争议我们会处理一些。我觉得这个可能确实是一个出海企业的比较大的一个问题，但是我觉得这两年的情况是，大家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是越来越好的，而且我相信在美国也涌现出了非常，至少我身边就有啊，非常非常优秀的，主要以劳动合规、劳动诉讼为这个主要职业领域的这个华人律师啊，我觉得他们的工作做得非常非常好啊，所以的话，就是我觉得，就是可能从我自己的经验来看的话，可能知识产权纠纷跟落地的这个对象过程中这种股权交易管理的这种企业管理的这种内部的这种我们叫 governance 对吧，公司治理纠纷。还有就是这种劳动争议纠纷，其实在我看来，这种比较多的。然后，因为我们自己职业领域的关系，所以我们大量涉及到这种地产啊、租赁的问题啊。那我发现就是，你中国很多企业它有一个经营这个物流的这个海外仓的这个服务，对吧？这种行业，这个行业在我们手上出现的租赁纠纷非常非常多啊，这种商业租赁纠纷非常非常多。对，所
还有这
以对他可能是因为这个跟着这个经济形势的波动起伏比较大，所以就是说很常见的出现就是说像这种海外仓的经营者，他可能在经济形势非常好的时候或者有乐观的预判的时候，签了一个非常非常在我看起来成本非常高的一个租赁契约，或者是答应了房东非常苛刻的条件，但一旦经济形势发生波动或者说某些预期的情况发生了变化的时候，他很快就会面临这个就是说无法兑现承诺或者无法缴付这个高成本的租金这样的问题所以引发大量这样的纠纷。
了解。那在旭东主任看来，您觉得就是我们就在我们律所整体这个涉外领域上，我们面对的案件量最大的是哪一块？那现在中国企业走到美国，出海到美国最多的是出现哪样的问题？然后你有什么样的看法？
现在其实看阶段吧，就是目前这几年的话，出海还是比较多的。但出海企业的需求呢，你排序下来，它是工商财税法，就是我们国内的叫法这么叫。工商的话，它可能先注册，然后财税代理进账，然后再排 N 个项目之后，可能才会到法律。但是呢，其实现在律所这边的话呢，其实涉外的知识产权呢，包括企业的一些这个跨境的投资。然后再到这个现在的一些用人，或者说一些企业的合规，包括到一些可能侵权纠纷，这几类会比较多一些吧。
好的，那我想通过这个之余，我想要更了解一下，就是 二位更具体一点的项目，比如说 Leo，我想问一问，你认为美国现在哪些行业发展最快？然后你印象比较深的一些案件是什么？近期做的？
我觉得从中国客户找到我们做的案件，就是我 again 啊，因为我不是一个就是做交易为主的或者做合规为主的律师，所以我的观点可能更加局限，或者说更加关注在就争议纠纷解决这方面哈。我们目前真正的客户需求很明显的，就不断的会有案子涌来的哈。其实主要集中在这几个方面，一个就是我前面说过了，就是涉及到这种。因为这个地产的投资或者商业租赁关系而产生的地产类的这个纠纷，大量的这个出海企业过程中，因为我刚刚说，这主要是跟物流的这个行业是有关的哈，所以这是一块。然后第二块就是也是就是经常会上头版的这种东西，对吧？就是说这个因为大量的金额投资，然后这个所谓的总部和地方团队在企业的关联经营的管理上面发生了控制权的这个纠纷，然后又因为隔着太平洋无法对吧无法进行一个有效的这个沟通，然后进而引发到一个无就我说了我刚才说了不可逆的对吧？无法通过私下谈判解决的这么一种纠纷，然后导致这种公司管理和治理纠纷的情况，所以也非常多，大量的涉及到中方外方或者说可能两边都是中国人或者说我们叫 Chinese 华人对吧？但可能一方是外方背景的美国背景，一方是这个大陆背景，非常多。然后第三个就是我们可能在过去4、5年的做了大量的这种涉及到中国法院的判决和仲裁裁决，在美国寻求承认和执行的这些工作，这个也是好，因为这个东西好像这两年因为这个中国企业出海或者说大家我们叫涉外法治这个概念在国内越来越红火哈。然后大家也开始意识到这是一片蓝海，所以现在找到我们的合作的客户和律师也非常非常多啊。就是我们有中国的法院的有效判决和中国或者说这个国际仲裁裁决生效之后，我怎么样？但是我在美国找到了被告的资产，对吧？我怎么样在美国寻求美国法院对这些判决和仲裁裁决的承认，然后进而在美国去完成执行啊？这目前也是很热的一块。那最后就是因为我们做，就是我们可能是个很小众的领域，但是案子其实不少，所以我们做大量的这个商业破产案件。我们主要是代理这个中国的债权人或者说来自中国的这个金融债权人银行债权参与到在美国本土所启动的这个破产案件这个里面，在很常见的就是这种供货商啊金融债权人，他的债务人本身是在美国，然后他在美国发起了破产行动，我们需要代理债权人去参与程序，保护债权人利益，这些领域是比较多的。
了解，上次跟 Leo 也有沟通过，其实就是即使是作为涉外律师，其实很多人都不知道，中国的判决在美国是可以被认可以及执行的。然后 Leo 可以多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一块的经验。
OK，是现在吗？还是以
对
后？
对对，就是现在，对，你可以稍微简单的聊一聊关于
对，
这个。
因为我不想因为某一个点的东西浪费大家太多时间啊。但是就是如果这块有值得谈一谈的话，就是我觉得可能也不能，我也不敢讲是说中国的同行或者说中国的司法界人士对这个事儿是完全不知道的，但是可能大家存在一个误会，或者说也许就是在了解的程度上还没有到那么比较一个进阶的状态，就是说大家可能觉得说哦，美国法院对中国法院的承认，它可能是一个个案性质，那可能就是 case by case，然后同时它也受到很多的经济啊、政治啊、大环境的影响，对吧？然后很多时候我们跟可能哪怕是沿海地区的律师。法官进行沟通，他们就会说啊，这个事情可能是一个有概率，但是风险很高，不一定能够成功的事情。但是现实是，就是说美国可能超过或者是接近一半的这个州，他已经通过成文的立法，对来自外国的这个金钱判决，当然不包括刑事案件哈，就来自外国的金钱的民事判决的承认，它是有了一套非常明确的成文法基础。就它不是一个说法官可以自个人喜好。或者说，我们之前我们这比场在这成文法发的，就是成文法出现之前，大家说有我们叫互惠原则，对吧？我法院承不承认你法院的判决，取决于你法院有没有承认过我的判决，或者取决于你在你的法律概念里面，我的判决能不能在你的法律获得承认，来考虑这个互惠的原则，礼让互惠的原则。但是现在这种所谓的这种抽象的原则和个案的不确定性，都会被一个更加确定的成文的司法体系所取代。我刚刚说过了，在美国有接近一半的州都已经采用了这套法律，那也就意味着就是说，如果你的被告的这个人或者说他资产是在这些州的话，你是完全可以利用这个州所他所他本州的立法里面关于如何承认境外民事金钱判决的这么一个成文法来完成承认这个程序。 当然了，并不是说你有了成文法之后，这个承认的程序变得非常简单哈，它本质上还是一场可以针锋相对的一场诉讼，但是它对于这个承认这件事情本身的法源、法理的依据，它该有的一个规范的程序，它已经有了一个非常非常清楚的一个基础啊。所以的话，我觉得这个所谓的这个误区或者说这个认识的不足，可能是在这一块，而并不是说中国同行是完全不知道的，就是说在中国的法判决可以在美国承认和执行。
是的。所以我认为这也是一个蓝海的领域，所以我也想跟旭东主任分享就关于这一块，因为现在国内的可能经济形势没有那么的乐观，然后由于很多的执行案件的累积，然后很多的债务人就他的财产实际上是可能在海外，所以我们认为有可能去推进这一块域外执行的一个业务。你的观点是怎么样？
我觉得这个业务就是它的整个在美国落地的闭环，如果是很 OK 的，我觉得就直接很值得在国内来大力推广。因为这个东西其实对于在这个国内的哪怕是很多的律所律师来说，我觉得这个信息都不一定知道。
是，所以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s,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w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Hello， 欢迎回到 Dolly's Talk。今天我们继续采访美国善泽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王之洲，以及北京市东卫深圳律师事务所的执行主任孙旭东。那么接着我们刚刚的内容，旭东主任，关于 Leo 提到的这一块以外，我想问问你，就您觉得目前国内的法律，不仅仅是涉外，目前国内的法律领域哪一个行业的法律需求是增长最快的？ AI、 新能源、跨境电商、国际仲裁，你觉得哪一块你是比较看好的？
我感觉这四块都特别看好。四块确实都是，怎么说呢，比如说就以 AI 举例吧，你像现在的，我感觉每一家企业好像都离不开 AI， 然后都在做一些 AI 的基础的设施啊，包括做 AI 的应用。然后但现在呢，全球的这个 AI 监管框架其实都在很快速的变化吧，包括国内马上7月15号也会发一个这个新的法律法规。然后其实出海的话，你像欧盟的相关的法案，包括美国可能各州的一些 AI 的立法，那其实国内的这些企业出海的时候，它其实完全是跟不上的，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巨大的负面伤害。然后新能源的话呢，就更加不用说了，这几年其实它已经是完全被验证过了。那新能源它很宽泛吧，其实你往下再去区分的话，它可能光伏啊、储能啊、电动车啊，然后这些其实可能是国内的比较优势的赛道，然后但是也是最容易被这个双反啊、被调查、被卡脖子的赛道。所以的话呢，其实有很多，特别是可能美国吧，对中国的新能源的产品的关税和这种原产地规则吧，它做了很大量的收紧，所以这一块的咨询其实还是会非常多的。啊，跨境电商和国际仲裁就更加不用说了，跨境电商是已经持续了非常多年了。国际仲裁这一块的话，这个因为出海多了，所以纠纷自然也会变多。所以这个仲裁的话呢，它作为这个跨境争议解决的应该来说是首选的一种方式吧，然后在大量的增长。那我们其实观察律所还有一些相关的机构的活动，我们就能看出来最近国内的律所对于国际仲裁，包括可能一些这个相关的一些国际仲裁的亚洲或者境内的一些分支机构，他们的一些活动也非常的多，尤其是这个新仲还有港仲，就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和香港国际仲裁中心，那他们的国内的案件量都在这个大量的上升不过这一块的话呢，其实还是会有很多的前置化的这种沟通的空间吧，比如说大家为什么要约定在新加坡或者香港或者约定在哪儿？其实这一块的话呢，大量的企业可能并没有真正的去重视和意识得到，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所以你要说哪个最快的话，我觉得可能最近听到的词，因为听到的 AI 确实太多了，可能 AI 然后新能源、跨境电商、国际仲裁，大概是一个这样的逻辑。
我想要，因为我对 AI 这一块是我的盲区，我觉得 AI 它现阶段在我的概念里面，它是服务于法律市场的。那我们法律市场能够为 AI 真正做什么，或者说目前现阶段国内的这些律所有为 AI 企业做哪一些服务，就是这一点我是比较好奇的。
其实这些还是蛮多的，就是你不用把 AI 当做一个 AI 来看，你可以把它当做数学合规来看，比如说，然后它在做很多的架构，这个很多的数据处理，包括涉及到用户的数据啊这些东西，那它可能落在法律服务这个层面，它可能就要数学合规相关的服务了。然后最近的话呢，你比如说这个拟人化的一些处理，因为现在讲实话 AI 已经分辨不出来它到底是人还是 AI 了。那包括现在网上的短视频，讲实话也分辨不出来是 AI 做的还是这个人做的，对吧？所以的话呢，它对于一些这个拟人化的一些这个边界啊，7月15号有一个很重要的法律法规要生效。然后还有就是底层的一些基础设施，你像算法呀，包括模型，它们其实涉及到备案呢，涉及到这个安全评估啊，然后有大量的这些东西都是律师可以去做，所以总体来说，我觉得，有数据合规相关的，有内容安全相关的，还有各种资质，伦理啊，所以有大量的事情，其实还是需要这个律师做一些比较前沿的探索吧。如果说国际上已有的一些先进的这个规则或者制度可以做参考，如果没有的话呢，可能也要做一些在国内做一些先行先试，因为国内它很多时候有一些新东西出来的时候，其实各个国家都一样，法律法规它肯定是相对来说会滞后一些的所以但是对于一个大企业来说，它很多时候它不是考虑一个月三个月的事情，它可能要考虑3年10年20年的事情，所以它是愿意去把这个合规的这些事项做更多的前置化的去处理的。
了解了解 那我们现在来讨论一下，我觉得是二位非常擅长的一些话题，就是关于律所要如何管理。然后我想问一下 Leo， 在美国创办一家律所，它的难度以及做好一家律所它的难点在哪？你来跟我们聊一下。
哎呀，这个问题我觉得孙主任会比我更有发言权。我觉得首先啊，我本人在律所管理这个方面，首先我自己觉得还有很多需要学习、反思、提高的。我是在2018年创立了这家律师事务所，是吧？然后中间也有过很多的挫折呀、波动啊、变化。那我这家律师事务所现在活到了今天，我们大概有19到10个人左右这个团队。那当然不可能跟美国的这些所谓的这个 big law 这些主流的律所比，对吧？但是我们就是你只要有人在一个小的在一个空间里面，然后涉及到人跟人的沟通协调合作管理，就会是个问题。然后我觉得对我来说，我一直就是我是因为有了这个律师事务所，我需要去管理它，尤其是我自己创立，而且我之前目前来说也在管理这律师所，因为这个客观的需要，我才意识到啊，原来管理是这么大一门学问，然后它绝对不会输给就是我平常在案子上需要投入给客户在个案上的这种精力哈，这是一个。然后第二个就是回到朵里问的这个问题啊，我在美国创办律所或者开锁职业，对吧？最大的困难、难度、挑战在哪里？是不是？我觉得难度和挑战就在于你的胆量，就是你要不要，对吧？你要不要临门一脚去做这件事情？那毕竟就是说，我相信在我身边的很多华人律师，就是说无论在各个方面哈，素质、这个专业能力、个人的情商、智商这方面，其实都非常优秀。他可能是很多很多律师事务所。这个非常抢手的，或者说他在每个律师事务所去打工，去做一个 associate， 做一个 senior， 所以都能获得非常非常好，对吧？那你什么时候你会愿意跳出这个相对来说对你来说更加稳固也更加传统的这么一个路径和环境，然后说我要做一个 solo practitioner， 我要做一个 small firm 的 partner， 这个我觉得有一定有胆量在里面，对吧？你得，当然我说的这个胆量并不是说好像是我有一个，对吧，超越常人的这个孤胆英雄这么一个状态，我说的是就是你得舍得一身剐，你得狠下这条心，你才能够做这个事。并不是说你不做这个事是一个坏的选择哈，你有可能可以过上一个非常稳定的、优渥的，而且也能够同样实现自己职业梦想的这个法律职业生活，对吧？所以这不是一个有这个价值判断的优劣选择。但是回答你的问题，就是说，我觉得这个难度可能，我觉得对于我，包括我所聊过的很多在考虑这件事情而在还没有做这件事情的人，我都能感觉到，就是这个决心和胆量可能是一个最大的问题。但说到这个事儿，我又不得不再提一句，那当然就是决心和胆量又围绕着另外一个问题嘛，就是这个律所开业之后，以你为核心，以你为创始人的律所开业之后，它的 survive 的这个 base 在哪里？就是它的生存的基础在哪里？所以本质上另外一个所谓的难点就是在于说我怎么能让这个律所给活下来？那可能这个里面最重要的问题又对吧，进一步的变成了我怎么能够揽到第一家客户，然后让客户能够逐渐信任我，让我的客户能够逐渐的增长，我能够形成一个正向的现金流，让这个律所的业务能够逐渐的扩大，我能有钱去做更多的案子，招更多的这个新人或者更好的律师再加入我们的团队。所以临门一脚的胆量和勇气首先是第一道坎，然后第二道坎就是我有了这个胆量和勇气，我做了这个事儿之后，我在前三个月甚至前半年甚至一年的时间内，我能不能 survive 下来，那就取决于你律所，你能不能找到一个方式去让客户信任你，对吧？能够让你律所有个发展的一个基础在。所以这是我的回答。
回答的非常好。我想问一下 Leo， 那你觉得就是你吸引你的，不论是你的同事也好，或者说跟着你干的这些律师也好、顾问也好，你觉得你身上是有什么样的特质能够凝聚这群人？你说一下你认为你有的优点。
这个问题它是有一个陷阱的，因为它提前预设了这些人留到我们律所是因为我本人的素质，我本人的某些特质。
那肯定会有直接或者间接的原因。然后你有认为？
我今天这个什么这个大言不惭的夸夸自己，对吧？
可以。
我觉得就是说，第一个我还是强调一下，就是说，我觉得我身边凝聚了这些非常优秀的同事和团队，并不仅仅是因为我个人的某一些特质，就或者说它绝对不是唯一的你的要素。但是如果说就是我们为了回答主持人的问题，对吧？为了回答多了一个问题， 他言无不尽。那我觉得可能就是我身上的某些特质也许是能够帮助到这件事情。就是第一个，我觉得我是一个非常希望事情能够简单，然后我会比较讨厌 hierarchy， 就是我会讨厌这种层级架构的这么一个东西。就是我觉得虽然我身上就是用国内的这个流行术语，如果用的不对，两位纠正我哈。就是我身上的灯味不足，或者说我有意识能够抑制住身上的灯味，所以我能够让比我可能更年轻，但是比我可能更有才华、更有能力的人能够跟我一块儿去打拼。所以我觉得这是我觉得身上也许还不错的一点。然后另外一个我觉得就是可能并不是我的因素，而是就是我觉得是美国的这个政治司法的这个，我反复提到这个词啊，就是它的美国的政治的体制和它的司法环境本身，它容忍你，它容许你一个就是说像我并不是在美国出生，我们全家人也没有任何一个人跟美国有任何的联系，对吧？我是完全就是在研究生的阶段来美国求学完成学业，然后考到律师执照，然后开锁职业，对吧？但是他允许你一个，就是说在你，对吧，在非常非常晚近的人生阶段以前，没有任何跟美国没有任何接触的一个人，只要你，对吧，你有胆量，你有勇气，同时你也舍得投入精力，你愿意把客户帮客户利用自己的一技之长帮客户把事情做好，他如果你有这样的意愿和能力的话，美国的司法环境是他允许你这么一个人他能够多往前走两步。所以我觉得在这个程度上来说的话，就是说可能也不是我的个人特质，而是说我们也有幸能够在这样的环境中找到自己的一个自己职业自己开锁的这么一个支点吧，啊，就这样回答可能会比较好一点。
OK， 我觉得 Leo 就是特别谦虚，就是你身上具备这些吸引这些跟你同行的人的点，包括我现在也算是跟你同行的人，我觉得你就是非常谦虚，而且你确实没有灯位，你不会说教，你只会给建议，你像一个喜欢给人建议的一个朋友，所以大家比较容易能够吸收你的观点，所以也愿意与你同行。然后关于旭东主任，也是这么一个存在。就是说实话，我觉得我非常幸运，我能够遇到旭东主任，而且旭东主任他刚好是东外的执行主任，我才真的非常有沉下心来真正的了解东外这么好的一个平台，所以我也很感谢旭东主任。那么旭东主任，你来聊一下现在国内的法律市场对于一个律所来说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就是成立律所也好，管理律所也好，我指的是大律所，那你觉得有哪些挑战？
这挑战确实非常多啊。其实前面我听 Leo 的分享，我也受益很多，确实，因为我觉得就是人事永远是最重要的。就现在东卫的话呢，全体系上上下下律师都快2000个律师了，那有这么大的一个体量存在的话呢，其实首先呢，它是一家继承制合伙制的一家律所。那国内的律所呢，总体来说分两类，就公司制的和这个继承制或者合伙制的这种律所。那这种律所它的面临的挑战可能和公司制的律所的面临挑战还是不太一样的，但是他们的共性的特征我觉得有三类。第一呢，永远都是人才人才的血拥预留的问题，要么你就能够吸引到优质的人才，要么就是你们培养。那在这个里面的话呢，其实对于我们来说，做一个平台型的一个这个律所，那所内的很多的培养培训的这种活动要做起来，所以像我们现在的话呢，基本上每周大大小小的活动都有，然后每个月也有很多，然后不仅有专业的行业类的活动，还要给他们做关怀类的生日会各种，还有文体类的活动很多很多啊。然后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吸引人这一块，其实挑战讲实话是很大的，因为现在国内很多的这个律所它是确实有一些在不计成本的在吸引人，那这个成本的话我们算了一下，其实发现它可能完全是以亏损，就是是互联网公司的那一套打法，就相当于咱们当年看一个电影只要9.99啊，现在不知不觉可能一张电影票都60-70了，那他现在还处在那个烧9.99的那个阶段，所以呢，这样会让大量的可能在国内的独立律师认为，哎，这个市场行情好像是这样，但是其实他可能不知不觉的进入到了一个不太健康的一个平台，但是其实律师呢，他对律所的经营管理他其实不太了解，那他这个可能就不太好，所以在这一块的话有一个大量的一个市场教育，一个正确的市场教育可能我们要做。 然后第二个我觉得最重要的事情，除了人才之外呢，就是专业建设。那专业建设呢，现在其实国内的律所啊，大部分通过公众号啊，通过视频号啊，通过各种平台，包括发文章、发白皮书啊，做这种案例宣讲、评级评奖，大量的这种评宣，还有这个市场类的活动啊，这个层出不穷啊，层出不穷。所以的话呢，如何在这个市场当中做出差异化，这个也是很重要的。所以现在东卫的话呢，它的标签是学院派，但是学院派这个事情，它怎么把它更落地、更扎实，其实还是需要把每一件的专业的事情给它这个做到位吧。第三个呢，我觉得除了专业的话呢，还有就是业务拓展。现在业务拓展这一块，对于这个像我们这样的平台型的这种律所来说，那怎么帮助到律所来拓展？我经常开玩笑说，我们的模式其实是 S to B to C， 就是供应链平台赋能每一个不同这个律所当中的小 B， 然后他们是律师团队，然后律师团队再来服务客户。所以其实我们一方面要服务律师，一方面也要让律师被客户更好的感知，这个是我们的这个使命。所以在这一块的话呢，其实一方面我们要帮律师这边去把他们的专业中心啊各种给他建设好，那一方面呢，我们还要把他的平台的品牌背书给他建好，那这样的客户认识到这个律所，他会觉得有品牌的溢价，有更好的信任感。然后同时呢，内部这么大的一个体系，内部的案例啊，各方面共享啊，都要打通啊。所以我现在还在承接整个体系的品牌一体化的这个工作啊，确实也是比较任重道远。所以现在当下这个法律行业发生这么大的变化，那按照我们现在的这个逻辑，就是其实就是方方面面都要做好啊，就是我们经常内部提一句话，就是别人做到的是义务，别人做不到的才是服务啊。但是我们会分轻重缓急的去做。所以现在其实你要说吸引人，我觉得首先东卫体系和东卫的品牌，它确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吸引的点，因为它在行业内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存在。但是大家了解起来和接触起来，它其实它的成本会比较高。那我的一个作用，特别是在品牌一体化的这个进程当中，我的一个作用就是把一些这个东卫的一些文化怎么样更好的翻译，让律师更容易的接受。然后其次的很多的这些，包括我们做了很多的运营团队的赋能啊，所内我们这个每一个律师过来，我们都会帮他啊定制一个非常高端的形象宣传的视频，然后呢帮他去做很多的活动，包括茶歇布置啊各种一系列的事情，然后包括运营服务。你像我们每一个律师，我们都有一个单独的运营管理服务群，那这个律师他的所有的需求都可以在我们的这个运营管理服务群当中提出来。那所以其实这所有东西做完之后，最关键的是我们要怎么样让整个市场知道我们做了这件事。所以呢，七月份开始，我们的下半年的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我们现在提出了一个全员 IP 的战略，就是所有运营团队的成员每个人都要成为一个 IP， 把你所做的服务全部都展示给整个行业，展示给律师，展示给客户，让他们更好的知道。所以这个基础现在打好，现在就更多的是对我来说更多的挑战是怎么把这些我们认为好的东西给它更好的推广和宣传出去。
是的。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 Dolly's Talk， 我是胡心宇 Dolly。那我接下来继续刚刚和徐东主任的这个话题。我觉得我来到东卫，感触最大的一点是，东卫能够像现在这样吸引这么多年轻律师，是因为徐东主任以及整个东卫体系真的知道年轻律师想要什么。 就像我的这些我的这个运营服务群对我的感受，我感触特别深的是，我觉得大家真的都是在为我服务，而且我们做的都是非常有效的工作，效率也非常的高，而且我能够真真实实的感受到东卫和旭东主任在真正的赋能青年律师，所以这是我非常感动的点。我认为当我们下半年这个工作继续推进的时候，东卫能够得到一个更好的一个提升，以及被更多人看见。好的，那我们还剩下十分钟的时间，我想分别问一下两位律师，你们想给年轻律师或者说涉外律师什么样的建议？那旭东主任，你是想谈涉外律师还是年轻律师？
我要不谈年轻律师吧，Leo来谈涉外律师更好一些。因为涉外律师，国内的涉外律师最终都要对接到像Leo这样的这个美国的律师。
好，没问题。
对，
可以。那谁先来？
您先来吧，您先来。
我先来。
好的，
那我就
涉外律师，
那我就。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我觉得我说一些非常非常坦率的肺腑之言哈，可能不一定对哈，可能也不一定是完全符合现在所谓的主流的潮流在推动这个东西，因为现在在涉外中国的这个企业出海涉外法治这一块，可能现在还是属于一个探索的一个阶段嘛，对吧？什么样的模式更好，什么样的模式能更成功，现在大家应该也不是有一个完全的定论。所以我就是说非常冒昧的讲一下我的想法，就是如果说我对来自中国的涉外律师，对吧，你的业务的重心主轴是想对吧，帮客户来自中国的客户解决海外的问题，我觉得刚刚旭东主任讲了一个点，我觉得非常非常好，这个点是我之前都没有意识到的但是在我这两年跟国内律师合作的过程中，包括我们自己因为也我们虽然不算是涉外，但是我们是从华盛顿起家的嘛，现在我们的这个诉讼业务已经拓展到了美国分的非常非常非常多的州哈，就是说像加州、纽约州啊、德州，对吧？在这种离开了你最熟悉的环境，离开了你这个对吧起步的地方，走到了一个更广阔的天地，涉及到一些更新的文化、不同的对手也好，或者说合作伙伴也好的时候。我觉得这个网络的建立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然后另外就是说我希望涉外律师你们一定要明白，就是涉外律师的核心的观点并不需要你去把外国法或者境外法的事情给干了，因为他们由我们来干，对不对？所以你就是说，我觉得涉外这个是律师的核心要点，是你要能够建立这个网络，然后同时能够把客户的需求跟在地律师的服务能力对接起来去协调，我觉得这是我最大的一个建议。
OK， 就是要更精准。好的，那旭东主任，你再发表一下你的观点，我们还剩下两分钟的时间。
OK， 我其实对于青年律师来说，我觉得就讲一个最重要的事儿吧，就是我经常会提，宁愿出去碰壁，也不要在工位或者办公室面壁特别是对于青年的独立律师然后这个因为这几年我看到很大量的青年的独立律师会比较迷茫焦虑，他可能刚独立爱民不知道怎么开拓，然后很多的事情，所以我的建议就是大量的走出去。所以现在在律所内部我们也在推共享工位，其实共享工位的概念就是尽量的让他在有任何的时间你都出去去社交，去拓展案件，去参与学习交流各种事情，那这样的话他其实他只要这个接触的足够的多，迭代的足够的快，那我相信他就会成长的很快我就这一个建议就好了。
今天呢我们讨论的不只是中国法和美国法，更是两种法律与文化、两种商业思维之间的交流，希望这期节目能够帮助更多的跨境业务、国际法律和全球商业发展的朋友从不同的视角来理解法律人能够如何真正的服务于企业链接世界。感谢两位嘉宾做客今天的 Dolly's Talk， 我们也非常真诚的欢迎旭东主任能够来到美国，来到西雅图跟我和 Leo 面对面的交流，我们期待能够在下一期的节目中见到二位，非常感谢。
谢谢。
好的，
感谢 Dolly， 感谢旭东主任，
谢谢 Leo。 OK， 今天的 Dolly's Talk 就此结束了，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